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12月25号，公元2007年2月12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印度学者在印度西南部血写情愿信声援西藏问题。尼泊尔藏人选举第五届地方代表。印度前外交官批评政府违背民主宗旨屈服中国。中共称在奥运期间将严厉打击分裂分子。英国佛学教授盛赞全球佛教地位提升。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为了扩大声援西藏问题，印度圣雄甘地全球友好协会会长马哈什·亚德夫于去年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从印度马哈拉什特拉邦斯瓦格拉姆瓦达圣雄甘地雕塑前举行48小时绝食抗议活动后，正式展开了救西藏、救印度、救人类印度全国59个城市宣传西藏问题周游活动。目前亚大夫博士正在印度西南部古吉拉德邦城市巴罗达展开血写情愿信声援西藏问题活动。有关仪式位于印度古吉拉德邦巴罗达城市的地方西藏青年会副会长朵基茨颠今天接受本台的电话采访时介绍说，印度圣雄甘地全球友好协会会长马哈什·亚德夫博士昨天星期天抵达古吉拉德邦城市巴罗达之际，为了向当地民众宣传西藏问题，从自己身上抽出大量的鲜血，在民众与各媒体记者面前绘画印度知名支持西藏人士萨达瓦罗白巴迪的肖像，鼓励当地印度民众自发性支持西藏问题，并给印度总理曼摩哈辛哈和古吉拉德邦首席部长纳仁达姆迪血写情愿信，呼吁印度政府用实际行动关注西藏问题，并在印度国会中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他同时呼吁印度政府和民众为了印度的国防安全，用和平方式展开声援西藏问题活动。巴罗达地方西藏青年会副会长朵基茨颠继续向本台表示，一位印度人用自身鲜血展开声援西藏问题的这个活动立即引起了当地媒体和民众的极大关注。目前亚大夫博士已经走完了40多个城市，结束在古吉拉德邦巴罗达的活动后，他将前往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斯拉继续展开活动。来自印度马德亚邦博巴尔的知名学者、印度圣雄甘地全球友好协会会长马哈什·亚德夫，为了争取西藏的自由、世界和平、印度的国防安全和反对恐怖主义以及暴力行为，从1994年10月开始用自己的鲜血进行了长达将近11年的斗争。目前他用自己的鲜血写完了3000多封情愿信和300多幅用血画出的图片，呈交给了多个城市与外界的领导和组织，包括前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印度总理和总统等，呼吁国际关注西藏问题，呼吁印度政府和民众为了印度的国防安全自发性展开救援西藏活动。他这次发动的救西藏、救印度、救人类印度全国59个城市宣传西藏问题周游活动将举行到今年3月10号西藏自由抗暴纪念日为止。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尼泊尔藏人选举第五届地方代表，下面请听果本家的详细报道。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万林钦发来消息说，第五届西藏流亡政府尼泊尔地方代表选举工作于本月10号在加德满都举行，居住在当地的流亡藏人参加了选举活动。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秘书长兼尼泊尔地方选举事务署主管金美祥本台表示，来自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和觉拉克、 大炮塔等地区的流亡藏人于上周六10号以投票的方式选举了第五届西藏流亡政府主尼泊尔地方代表。他说，西藏流亡政府主尼泊尔地方选举事务署按照流亡藏人宪章规定，在尼泊尔交拉克、大宝塔等三个地区中各选举产生了15名地方代表，另外在加德满都地区中选举产生了11名地方代表。西藏流亡政府主尼泊尔地方选举事务署主管主力罗布表示，参加选举的民众人数比往年有大幅增加，去年在大宝塔地区有300人参加地方代表选举活动，而今年的参选人数已经超过了800人。他说，这一现象表明了流亡藏人对民主意识的提高是一种好的发展趋势。另外，居住在尼泊尔大宝塔和卓巴德地区的民众还通过投票选举产生了地方行政主管。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印度著名资深记者、印度前外交官批评印度政府违背民主宗旨，屈服于中国的压力。下面请听戈桑的详细报道。
印度著名资深记者、前外交官及公众领袖库尔迪普·纳亚尔昨天在斯里兰卡《星际日时报》上发表评论文，强烈批评印度政府日前在新德里南非大主教德斯曼·图图接受甘地和平讲时提及西藏问题之后，立即向中国政府澄清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做法是讨好中国政府，屈服于中共的压力。根据斯里兰卡《星际日时报》消息，纳亚尔在该报社上发表的评论文中指出，印度政府为了发展同中国的经贸关系，支持一中政策，在西藏问题上所持的立场曾多次做过声明，这是众所周知的。中国方面一直宣称西藏是中国领土范围的一部分，民众也都知道德斯曼·图图的发言是代表他本人的观点，而不是代表南非政府。然而，德斯曼·图图在颁奖仪式上提出西藏问题后，印度外交部却立即召集记者会解释印度政府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图图的讲话只是代表他个人的观点。纳亚尔强调，印度政府其实没有必要这么刻意去解释，印度的做法明显说明害怕中国的势力，同时也表明有意讨好中共来发展双边贸易合作。纳亚尔指出，事实上近来中国政府在有关1962年印度和中国之间爆发的所谓的边境战争对外界说明当时事先开枪的是印度，这证明中国并没有把印度视为友好邻国。印度著名资深记者、前外交官及公众领袖库尔迪普·纳亚尔昨天的评论文中还指出，图图在新德里接受甘地和平讲时也提及缅甸民运人士昂山素季的问题，但是印度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做出任何解释，其原因没有来自中国方面的压力。评论最后指出，印度政府在圣雄甘地提倡非暴力和平理念、寻求独立纪念100周年活动上做出违背圣雄甘地的和平理念和民主大国宗旨的举动是极不应该，也是令人遗憾的。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政府宣称在奥运期间将严厉打击所谓的分裂分子。下面请听国文家的详细报道。
中国政府为了防止西藏和新疆独立人士将利用2008年北京奥运会展开各种抗议政府的活动，正在准备展开打击分裂分子的政治活动。根据印度报耶托拉斯引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员反恐怖研究中心主任李威的话报道说，虽然中国政府目前还没有针对国际恐怖分子展开过反恐运动，但是会提高警觉，并决定在2008年奥运期间将严厉打击任何组织及个人展开试图分裂祖国的一切行为。李伟表示，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非常严重，因此他认为某些组织或个人有可能趁机制造各种社会矛盾。他说，普通民众、公共场所、基础设施、敏感建筑物以及大型活动时，伊斯兰教恐怖分子基地组织、新疆维吾尔和西藏独立组织破坏中国国家形象的主要目标。 这些组织和个人是为了通过破坏来搞分裂、搞独立，迫使中国政府做出让步。李伟还强调，2008年奥运会是一个世界级大赛，中国绝不允许任何组织及个人利用这次机会破坏国家形象。消息指出，中国政府于上月在新疆西北部地区展开了大规模反恐活动，导致17人被击毙，并且以基地组织有联系为理由拘捕了18名维吾尔人。此外，中国政府经常拘捕和判刑供奉和崇拜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僧俗民众。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英国牛津大学佛学教授理查·贡布瑞奇高度赞扬佛教与比丘尼的地位在全球日益提升。根据中央社消息，英国牛津大学佛学教授贡布瑞奇于上周主持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为纪念佛陀涅槃2550周年而举行的国际佛教及21世纪研讨会后，针对与会的台湾佛光山代表觉门法师在会上报告21世纪比丘尼的贡献内容，接受记者访谈时表示，佛教在全球的地位已经不如以往，尤其在许多国家受到政治和其他宗教的打压，但是佛教的地位仍然在全球显著提升，特别是在台湾，许多寺庙的住持多是由比丘尼担当，而比丘尼的人数也超越比丘，对宣扬佛教教义的贡献也极大，是当今世上少见的例子。觉门法师在大会报告说，台湾佛教创立的大专院校有8所，医院有3所，图书社有28所，高居各宗教之首。而台湾佛教徒人口约5486000人，也是台湾信徒人口最多的宗教。比丘与比丘尼的人口共约3万人，其中约75%是比丘尼，也是全世界比丘尼占人口比例最多的国家。在台湾，绝大多数的比丘尼都受过高等教育，许多人得到台湾和世界各国学府的博士、硕士和学士。觉门法师表示，在当代台湾社会里，比丘尼的地位获得显著提升，甚至世界佛教宗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1997年访问台湾时，也宣布要研究台湾比丘尼的制度，并可能在藏传佛教界建立类似的比丘尼组织。觉门法师并以佛光山组织为例，表示佛光山在海内外的分会约185所，其中95%是由比丘尼领导管理，而在台湾的佛教寺庙也有绝大多数是由比丘尼担当住持管理。这项国际佛教研讨会在印度东北部比哈邦菩提迦叶，也是佛陀在菩提树下成道的所在地举行，包括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首的共有来自世界各国佛教界领袖和代表约1000人参加，发表论文约50篇，是历来规模最庞大的佛教会议。研讨会已在日前闭幕。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歌丧播送的中国学者马强撰稿的《强烈抗议中共封锁五明佛学院》。
1987年，第10世班禅喇嘛正式批准成立了色达拉荣五明佛学院，此时学员人数已近千人，又经10余年的发展，而今前往五明佛学院修法僧众达近万人，这便是当今中国的一大幸事。而今，这个不但有利于当前社会，更有利于中国未来文化智慧发展的大功德，又要在中共手中毁于一旦。在打压法轮功、打压基督教之后，又向中国佛教开刀，我们不禁想要问，刚刚还在高叫宗教自由的中共到底要干什么？要将中国人的道德和智慧带到何处？
以上听到的是由歌丧播送的中国学者马强撰稿的文章，强烈抗议中共封锁五明佛学院，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